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FM Taiwan。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不用学，我是陈永仪。你今天好吗？我最近呢是有点被逼着在思考一些问题，一直以来就有一些人提醒我啊，说哎，你是不是该出书啦。但是呢，我想到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Eric Erickson，他是很有名的这个行为科学的心理学家，是个天才。他在年轻的时候啊，有人就说你要写书啊什么的，那他就说 I have nothing to say。 好，他说他没有什么话要讲，这个他说等到我有累积一些经验之后呢，也许再考虑。然后他后来就变成了这个真的是非常伟大的心理学家。那我当然不敢把我自己跟伟大的心理学家相比，但是我唯一想要提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他讲的那句话是我的心境啦。好，就是有的时候会被问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能够分享或想要讲的事情。那有的话，这个 podcast 呢，我就觉得对我来讲还蛮合适的啊，就是 small dosages， 每次短短小小的，不会要去构思整体这个这么大的一个 project。讲到这个短短小小哈，我等会会回到这边来，因为这会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啊，就是 attention 注意力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一开始要分享的是说我问大家过得好不好吗？那我就是分享说有一点点在被逼着要想说有没有可能要在写一本书的时候，那刚好最近是有一个方向让我去思考。可是呢，他们就会第一个问题就会问我说你要针对的 TA 是谁，Target Audience 是谁。以这个行销 marketing 来讲，我了解这个概念啊，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产品要出来，你大概知道你要卖给谁嘛。好，这个对你产品的设计，好，这个内容，然后行销管道、包装这些销售都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那出本书，好，我想大概也是这样子的。所以问这个问题呢，是无可厚非，甚至是必要的。但是我就回复说，其实我在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感受到人是一个整体。今天你说你的 TA 是比如说三四十岁的人，或者说他们会问我说你这个的 TA 是给公司的主管，还是员工，还是给这个父母，还是给学生。那 fair question， 但是以一个人来讲，现在的父母当初也是小孩啊，那现在的小孩到时候也会长大到步入社会去工作啊，现在的公司主管也是从刚开始入职一路走来演变成长到了今天呢。所以你要我去 target 这一个，我更想要去讲整体的，就是说这个议题以不同的阶段的人来讲来看会是什么样子的角度、感受、想法，好，都会不同。但是这个就让跟我互动的人很困扰，你知道吗？就是说我这个人好难搞哦，就讲好一个题目就去写就好了。其实我以前是比较容易这样子，因为很容易聚焦，好，这个东西都定义好了，定义好了，框架通通都框好了，就很容易去在这个范围之内去创造。但是现在我就有点把这个框架要拆开来了，那一个没有定义好的一个 project 呢是很难做的。所以我了解这个的必要性，但是呢又有点抗拒这个的要求，所以最近有点在纠结这件事情。所以呢刚刚也在想，以 podcast 来讲我们也有 TA 啊，好，那之前呢我也有看到恒毅给我看到的一些结果，就是说哎， 这听我们 podcast 的族群是哪些。好，那就那时候我记得有跟我讲说，哦，好像比一般 podcast 的人的年龄稍微大一点啊，好，然后呢女性居比男性多啊，好之类的。我也是很想了解各位听众这些议题，我们有共鸣的，一起想要去思考去探讨的，是不是我们的同质性也很高啦。好，所以我相信是的啦。那但是这个同质性如果能够再更具体的把它描述出来，可能也是会蛮有趣的。难怪以前啊，那个会有时候说，诶，在广播上面久了，是不是有机会见面看看大家长什么样子。其实现在的科技来讲是不需要见面啦，但是呢能够互动，然后知道，诶，跟我一起听同样 podcast 的人，诶，他们的特质是不是跟我很类似啊，我们的同质性高，那高的地方有哪些，这个也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刚刚讲到了这个科技呢，现在不需要让我们一定要在实体上面碰面，所以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在空中碰面，或者在 YouTube 上面可以看得到，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方便跟帮助。接下来想要跟大家一起探讨跟思考的，我相信大家并不陌生，就是注意力这件事情。曾经啦，曾经有人说过，这个现在人的注意力，他们是用这个在网络上面去用滑鼠啊，按不同的这个网站啊、页面啊来看，是连金鱼都不如。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好笑啊，为什么要选金鱼呢？金鱼不是那个金鱼哦，是 goldfish 哦，那个鱼缸里面养的那种黄金色的金鱼哦。金鱼的 attention span 据说啦，是很短的，大概就是8到9秒钟这样子，所以它不能够持续凝视你哈，这个一分钟没有办法，或者是持续去做一件事情，他们是这样子说啦。好，但是呢其实注意力这一件事情有很多不同的角度跟这个层级，因为一个是 get your attention， 好，就是说什么东西可以引起你的注意力，那个门槛是一回事，另外一个是注意力的持续，你可以持续多久。好，所以这两个其实是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把它都一起来考虑在现在科技对我们注意力的影响上面，这个领域其实相当的大，那这个议题也不是很陌生，所以我觉得想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我们目前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科技对于我的注意力的影响有哪些。各位注意到我没有讲说是否有影响，因为它一定有影响，只是程度跟方式的不同而已。所以我们来想想看，如果说今天以网络来讲，说我们这个连9到11秒、8到10秒这样子的这个长度都维持不了的话，跟以前的人有什么不一样？我在想这个议题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习惯，我在晚上要关手机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你们关不关手机啊，我是关手机啦，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打电话给人家的时候，其实我讲到这个好，我又要再退300步讲，为什么呢？因为科技的发展，打电话这件事情好像也变成了不是这么的普遍。以前啊是打电话，现在是打电话之前还要先简讯啊。好，那这个所以我们的沟通管道有哪些？有打电话，有简讯，简讯这些我们就包括了所有的 messaging， 好，什么 line 啊 app 啊这些都包括在进去，然后有写这个普通信，现在大概没有人这样子做了哈。然后有面对面，好，那然后呢还有 voice recording， 对不对？还不是用写的，是用录的去传送。这些其实对于我们的 executive function， which is part of attention， 好，我们讲到注意力，其实在做决策的时候大脑会使用到的这部分是我们的 frontal lobe。 大家可以想想看哈， again， 不知道我们的 TA 的族群如果是在40岁左右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可能我在想可能已经没有了，就是说你跟人家要约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约我们下周二要一起吃饭，你是怎么约的？在我那个时代，在科技这么发达之前，可能是电话约，不会是写信啦，我这时代已经不是写信了啦，那所以可能是电话约，但是就没有那种手机这么的这个普遍的使用。 那你约了就约了，就不太会去改了，因为改很麻烦，你还要再打电话去，别人也不见得在联系上可能没有这么的方便。可是现在的人如果跟你说我跟你约下周二吃饭，中间发生什么事情我随时可以 line 你啊，我随时可以 messenger 你啊，好，所以一直到我们见面的前几小时都可能有变啊，地点可能有变，时间可能有变，参加的人数可能有变。所以我们大脑要去花多少的资源去处理这种随时可能产生的变化，其实要花很多的资源，因为以前定的事情就定了，我不用再去想它了，把它放在我的 calendar 上面，不管你是纸本的 calendar 还是电脑的 calendar 放上去，我就不用去想它了，直到我前一天要看我的行程的时候就知道我明天要做什么事。可是现在你就算早上起来看了你的行程，请问一下你这一天当中既定的行程改变了有多少，不管是早到了、迟到了、不到了、改期了，都可能随时发生。所以这个是我刚刚说想到这个时代的差异哈。那但是我刚刚讲到的是习惯，我说我自己有一个习惯是在睡觉前，我说我关手机嘛，好，那我在睡觉以前啊，是会把那个手机上面所有今天开的 APP 没有关掉的 APP 都把它关掉。那个 Apple 手机跟 Android 手机好像按的那个按钮不太一样，但是都是启动这个功能之后，你可以看到你的萤幕上那个页数啊，就是每一个 APP 的页数，然后你可以把它划掉，就把它关掉了。我每天晚上都不可思议，我今天一天当中开了多少个 APP。就是一直滑，一直关欸，大概至少会有10个啦，但是常常会不止。那我有时候用的 APP 我都不记得我有用了这个 APP， 好，随便一讲就十几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让我每一天哈都觉得说，哎，我今天有开这么多 APP 做这么多不一样的事情吗？表面上来讲会让我们觉得很忙碌，做了这么多事情欸，可是每一件事情你做好做完了吗？现代人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今天哈想要大家跟我一起努力，如果你乐意的话，做这样的选择的话，这是我自己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就是尽量一次只做一件事。我再讲一次，尽量一次只做一件事，重点在于尽量。为什么？因为不可能做得到。现在人常常讲说，哎，我从这个厨房想到一件事情到卧室里面去拿，就走到卧室就忘记了，完蛋了，我是不是失智了？是不是失智？当然我不知道，但是这种现象是可以被我们的注意力分散太多来解释的。你的脑筋里面 constantly 持续的都在有不同的东西在转换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不是为这样所设计的，我们演化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任何阶段任何时代是要像我们现代人这样子同时要装这么多不同的东西而且要迅速的转换，真的没有，大脑很累。所以在我现在生活当中虽然不可能，但是我尽量要求，比如说我在开电脑的时候就做一件事情叫做回 email 哦，我说我今天要回这个 email， 结果在开了电脑看这个 email 之前看到他的上一封 email 比他更紧急，那我只好选择先去回上一封 email， 在回上一封 email 的过程当中又让我需要得要去查一些资讯才能回这个上一封的 email， 所以等到我再回来要去做我原始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不是今天的啦，说实在的。所以这个大环境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因为就是这样，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世代，现在我们生活就在这个样子的一个情境底下。那如果你说你不想要去妥协，好，那搬到深山里面去住 OK 啊，好，脱离，那在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极端的这个改变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就是要去适应这样子的世代，但是在适应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可以框下一点点的时间，立下一些有限的目标，让我们可以尽量的去维持我们大脑的 functioning， 因为你说大脑的适应力很强，它可以因应这样子的变化，可是凡事都有代价的， 在这样子的一个处理事情多但是浅的这样子一个模式底下呢，其实大脑里面的杂音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也没有办法休息。所以现在的人，你不要说吃不好啦，睡不好啦，然后焦虑啦，压力啦，这些都是他的可能的后果。那我们不能一次性解决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制造这么多压力啊，焦虑啊，这些睡不好吃不好的原因也不止这一样。可是这一样 for sure 会影响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困扰。一次只做一件事是个目标，绝对达成不了，但是可以尽量。就是说我现在开 email 的时候，我原先想要做这件事情，结果发现前一封 email 更紧急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两个做法。第一个就是那就回前一封 email， 因为它比较紧急啊，没话讲。但是呢，我就要记得要回 email 这件事情，我把它写下来，因为我的脑袋不够用了，所以我原先要做的事情我要把它写下来，我至少今天要给它做完啊。有的时候我常常听到一些长辈会说啊，记不得，年纪大了，这个年纪大了听不到了。我后来发现哈，都是因为他们不想记的事情，或者是他不想听的事情，他就说年纪大听不到，听不到，记不得了。好，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不是年纪大了，是因为种种原因让我们记不得了。不要这么快的就把它归咎于年纪大了。那我常常就跟这些长辈分享说，我年纪没你大，可是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找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会把这个写下来。好，或者我会去把前一封 email 的要做的这个写下来，反正你不管要去做哪一个，就把另外一个写下来，这样子你不会忘记，等会你把要处理完的事情处理完之后，要回去做这个更紧急，或者是你原来要做的这件事情。好，所以不要什么事情都装在脑子里面，不够装啦。好，我们的大脑已经很努力的在因应，在适应我们的转变了。你看，其实我们的大脑在脑壳里面，它的面积也不会变得更大，可是因为因应我们的环境里面所需要的处理的资讯跟种种的环境的改变，它的皱褶变得多了，所以 surface area 有 increase 啊，虽然它的那个容量就这么大，但是它里面的皱褶变多的时候，它可以处理资讯的这个面积也就变大了。所以大脑有努力在做它能做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努力做一下我们能做的呢？所以这个 attention 呢，其实是我们在现在的科技发展的这么蓬勃的情况之下，一定会受到影响的一个层面。但是就如我在这个系列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技的存在，包括了硬体软体，不只是 3C， 有好有坏。所以因为科技的发展，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对我们生活当中的影响，其实除了生活当中刚我讲到的，特别是我们个体的这个心理上面的影响，今天更 specifically 讲到的是 attention 的影响，也有一些 APP 被发展出来来协助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维持自己的心理跟精神状态。不过呢，科技的发展有它的必要性，就像我们这一个专题系列在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技嘛，包括了软体跟硬体，不只是 3C， 让我们能够做比以前做多太多的事情了，但是它也有它的代价。在这一周当中呢，邀请大家，希望不只是这一周，如果你乐意也选择尝试去朝这个目标走的话，我们就不时的提醒自己一下，一次尽量只做一件事，好不好？我们可以一起来试试看。那如果有任何的尝试的心得分享，或是对于这个想法不认同的，或有其他想法的，也邀请大家留言给我们，可以在 FB， 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也可以在 IG 上面，只要搜寻心理不用学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留言，让我们了解我们彼此学习的一个过程跟心得。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